好，那我们今天仍然是每周三的直播时间。今天我们要从庄子的这一段开始。今天是庄子耳语的时间。好，我们来看庄子大宗师里面的这一段。何谓真人？古之真人，不腻寡，不雄沉，不漠视。若然者，过而弗悔，当而不自得也。若然者，登高不立，入水不如，入火不热。是知，至能登假于道也若此。在这一段文字的一开始，庄子提到的是真人表面上看上去像什么？表面上看上去，他似乎没有什么外在的条件能够动摇他。无论是火是水，是高是低，是荣是辱，赶上了或者没赶上，所有的这些外在的条件似乎都不能够让他产生任何一丝的变化。当然，这样讲只是从表面上看，表面上看好像他没有太大的变化。那么他的第二段提到了他里面是什么样，我们再来看。古时候的圣人、真人，他睡觉时不做梦啊，他里面是怎么样的呢？他睡觉不做梦，他醒来也不忧愁，他吃东西不求甘美，他呼吸气息深沉。当你从外在看一个圣者的时候，他好像毫不动摇，没有什么外在情况能够动摇他。当你从他个人的角度来看他的时候，他似乎连梦都没有，睡着了而没有梦。他睡得那么深沉，睡得没有杂念，而且他醒来也没有忧愁，吃东西也不求甘美，非常纯粹。当你靠近他的时候，你会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简单而纯粹的人，以至于你会感觉他的呼吸都是深沉的。据说真人的呼吸凭着脚跟，并不是说他真的从脚跟开始呼吸，而只是说他的呼吸非常深。当一个人是急躁的时候，他的呼吸就变浅了，他的呼吸总是胸式的啊，胸口呼吸。当一个人变得更放松，如果你是练过瑜伽的人，你通过瑜伽的运动变得很放松、很自然，你的呼吸会自动的下降到丹田，它走到更深处，无论是呼气、吸气，都会从丹田开始出发。而这里庄子说，他甚至用脚跟来呼吸，这只是一个比喻，它意味着他的深沉甚至超过了一般人最大程度的放松。也就是说，他的内在是如此的放松，放松到呼吸好像是从更下面的地方开始的。他那么的放松，他为什么会那么放松呢？因为他心里没有牵挂，心里没有想法。当你心里有想法的时候，你晚上一定会做梦；而当你心里没有想法的时候，你甚至睡着以后都没有梦。梦意味着一个人白天没有完成的事情，必须要以梦的方式来释放。但是一个圣者，他在白天的时候没有什么未完成的事情，他没有焦虑，他没有期待。每一个片刻，在一个圣者的面前都结束了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你知道以前有一个，近代有一个禅师叫阿姜放，他美国的弟子啊，有一次请他到美国演讲，领导众人禅修。那么禅修期间呢，弟子就带他去吃这个披萨，阿姜放就带了他的其他的一些出家门徒啊去吃披萨，因为南传是可以吃荤的。其他门徒大概是在泰国那一带从来都没有吃过披萨，所以他就觉得这个披萨哇太好吃了，好吃极了。但是很奇怪的是， 他们只看见阿江放吃了一小块，就没再吃。而其他的这些门徒呢，因为很好吃，所以吃了一块再一块。结果有一个门徒就开始问他：“难道你觉得它味道很一般吗？”阿江放说：“没有啊，我觉得它很好吃。”那你为什么只吃了一小块呢？因为对于一个圣者来说，所有的事物。所有的事件，在当下就会被画上句号。对于普通人来说，那个美味是令人流连的，而那个流连紧接着会化作下一个行动，也就是吃第二块。当你第二块吃完以后，你还是有流连，还是有点小贪心，然后就开始吃第三块。而对于一个圣者来说，当他吃完第一块的时候，那个事件就结束了，画上句号了。他没有留恋，他并没有更多的接下来的渴望，所以也没有更多的接下来的行动。所以阿江放回答他说：“我已经吃完了，所以就好了，没有必要再两块三块吃下去，因为我。”当我品尝过第一块的时候，我已经知道它是什么味道，也很好吃，然后就结束了。你知道铃木大拙曾经在他的书里面记载过一段小的公案，他提到禅的态度跟西方态度有一个明显的差异，什么差异呢？他说，当一个禅者看到一朵花的时候，他会全身心的去看它，然后当他全身心的完成了这个看以后，他就走开了。当他从这朵花旁边走过去以后，他的脑海里不会再显现这朵花，没有留恋，没有回忆，因为他在看的那个片刻就已经充分的完成了。当你有留恋，当你有回忆，意味着你的看是不充分的。你的看并没有100%的让你满足，所以你才会有回味，才会想更多的回忆它，想再一次的看见它。但是对于一个禅者来说，他的那一眼几乎是100%的。所以为什么禅宗有一句话说，当你达到你的内在有多深的时候，你将有能力达到对方有多深。这个对方不一定是一个，必须是人，也可以是一朵花。对于一个禅者来说，对于一个真人来说，他已经达到他自己的内在的最深处，以至于呼吸都好像进入了脚跟一样，最深的地方。所以，像这么一个达到至深内在的人，当他看一朵花的时候，他也可以达到那朵花的最深处。所以，这就是为什么。禅宗里面往往有这样的公案，有一个小和尚，他跟随老和尚参禅了十几年，但未能开悟。结果禅师就跟他讲说：“你可以去行脚，也许我不一定适合你，也许有其他的大师更适合你。”所以他就走了。时隔10年之后，这个禅僧终于开悟了，他的确是在别的禅师那儿获得了领悟。十几年以后，他再一次回来，来看最初的这个老和尚。这个老和尚听说十几年前的弟子回来，也很高兴，就走出庙门口。当时这个门徒还离得很远，他离这个庙门口还有一条河，这两个人隔着一条河，一个在这边，一个在那边。而就在这一刻的时候，那个老禅师说：“可以了，你不需要再渡过来了，我已经知道了。”因为你来看我，唯一的目的就是让我给你一个印证，印证你已经达到了这个领悟。但是这种印证对于一个禅者来说，甚至不需要开口，甚至不需要靠近，甚至隔着一条河，这个老禅师一眼就看出这个弟子已经到位了，已经达到了。这就是禅宗的味道。他无论看什么，他的内眼永远是饱和的， 100%的穿透性的，他一眼就看透了，所以他根本就不需要第二眼，根本就不需要那个小和尚再渡过河来讲一番，没有这个必要。所以铃木大拙说，禅的态度就是这样的，当他看到这一朵花的时候，他会充分的看到它，他甚至会在看的那个同时，所有其他的感官也全部加入。什么意思？叫所有其他的感官也全部加入。他在看到这朵花的时候，他甚至能感觉到这朵花在被微风吹拂的时候，花的表面那种颤抖跟摇动的感觉。也就是他不仅仅是看到，他甚至有一种变成了那朵花一样的那种触觉。铃木的文章里提到，他甚至在那个片刻，在看的那个片刻，他已经成为了那朵花，以至于那朵花里面流动的液体，他都能感受到。那朵花被风吹拂产生的颤抖，他都能感受到。当你听到这儿的时候，你也许觉得铃木大拙讲的太玄了，但是我告诉你，一点都不玄。我们有很多打坐的人有类同的经验。如果你有2、3年的打坐经验，你会发现一件非常奇怪的事。这件事，曾经有很多人问过啊，什么一个奇怪的现象？如果你有打坐入定、静定2到3年，你会发现你开始有一个奇妙的身体感应。什么感应呢？你坐到你的朋友的旁边，坐到你同事的旁边，你忽然觉得你开始胃疼。然后你问这个同事，你是不是今天胃不太好？他会告诉你，他今天胃在疼。我曾经用这样的方法给很多人看过病，当我站在他对面的时候，我就能感觉到他的心脏的某一根动脉是阻塞的。这种感觉非常明显，不是模糊的或者是大概的，而是非常鲜明的。我只需要站在他的面前1米远，很自然的，根本就不需要有观想，有意念，根本没有这个必要啊，只需要简单的站在面前，忽然你会感觉到他心脏的某一根动脉是不太畅通的，你忽然能感觉到他的胃部的位置比正常人胃的位置要低一点，也就是胃下垂，这种感觉是自然来的，根本不需要训练，或者说，你唯一要做的训练就是达到你内在足够的深度，并且变得敏锐跟静定。所以很奇怪，它只是一个副产品，它并不是说你要练某种特异功能，然后练这个透视眼啊，然后看到别人的内脏。我从来都没有这样练过，我只是在打坐。我16岁开始就开始每天有静坐的习惯，它只是一种生活的习惯，禅定对于我来说已经并不是一种修炼了，而是一种休息的方式，生活的习惯而已。我记得那个时候我16岁还在上初中，我每天在睡觉以前会做45分钟，然后再睡觉，这样做了很多年，十几年都是这样，所以它已经成为我的一种生活惯性了，非常简单的一个惯性。所以这种惯性，这种禅定的习惯，慢慢就让你变得有一种向内的倾向，并且有一种敏锐度。所以后来我发现，我坐地铁上的时候，我都能感觉到身边的人身上啊，这个人胃不好，那个人哪里不好，很自然的，我根本用不着去有意去观察他，没有这个必要。他只要离我够近，他身上的一些能量的情况，包括生理器官的一些情况，都会自动的反映在我的身上。这种情况并不是我一个人才会有，很多打坐的人，尤其是比较敏锐的一些人，都会有这种情况啊。我曾经碰见过这样的人，我曾经碰见过一个女孩子，她就被这种情况所困扰，她开始觉得这个情况非常新奇啊，竟然能够感知到别人啊胃痛啊、心脏不好啊、头疼啊等等等等都能感觉到，久而久之她变成了一种困扰，因为她不想去感觉，那个感觉也会来，只要那个人离你够近， 啊，那个人身上的这个病气，啊，好像就被你吸引了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这是因为你的静定使你产生了敏锐，你的敏锐使你变得足够的敞开，对不对？使你变得足够的敞开，而你的敞开使你变得容易接受到周围人的一些能量，你开始接受他们的能量，你开始感应他们的能量。你开始感觉周边，啊，这种感觉周边不一定非要感觉人，啊，如果有一只狗走近你，你也会感觉到它身体内的血液比人类热，啊，我就有这样的感觉。当狗靠近我的时候，我明显能感觉到它体内的血液温度比我的高，而狗的体温的确比人类高，人类是37度，狗大概要40度的样子。对一个禅师看见一朵花的时候，他是能感觉到那个花内在的这个流动的这个体液的温度啊，禅师甚至能感觉到。但是为什么禅师不会受这些能量的影响呢？好，有一个原因，这个原因是非常重要的。你知道能量有这么一个法则，这个法则就好像是我们的河流一样，你知道河总是从高处往低处流吗？对不对？从高处往低处流，你知道吗？你应该知道啊。能量也是这样的，能量总是从强的人身上往弱的人身上流，一向都是这样。比如说，有2块磁铁，而一块是强磁铁，一块是弱磁铁。强磁铁总是会吸引那个弱磁铁，因为强磁它的磁场更强，对不对？人也是一样，一个高能量的人，他的能量会自动的影响到周围，会流向周围。这就是为什么，当你进到这个 YY 的课堂，所有的人，其实我也能感知到，尤其你们里面有些特别有负面能量，或者特别有病气的人，我也能感知到，但是不会对我造成影响。为什么？当你个人的能量级别是比较高的，那么那个能量流动的方向将是从我这边流向大家，而不是从大家那边流向我。这就好像河流总是从高处向低处流一样，啊，能量也是这样的，它总是从强的地方往弱的地方流，都是这样的。据说，当一个人靠近佛陀这样，他的昆达里尼就开始上升了。他从来没有修炼，他从来没有冥想，但是他只要坐在佛陀旁边，佛陀的能量就开始莫名的震动到他。因为佛陀能量比较强，他的能量强，所以你靠近他，你就会被他带动。对，佛教里有一句话叫"强者先牵"，这句话是形容业力。对于业力来说，是强者先牵，这句话也适合于能量，能量也是这样，强者先牵。如果一个人能量特别强，你在他旁边，你就会受他影响。所以为什么禅师可以感知到世界，而世界却无法动摇他？牵就是牵动的牵啊，带动的那个牵。那么对于一个能量还对一个能量级别还不是很高的人，如果他的敏感度先升高了，敞开度先升高了，那怎么办呢？那要如何保护自己呢？好，这个宗教里、密宗里、跟瑜伽里都有过对策啊。古人实际上这些方面都已经为你想好了啊，都已经为你想好了。什么对策呢？当你只是变得敏感，变得敞开，而你的意识高度还没有达到足够的高度之前，你就必须做一件辅助性的事。什么事？你必须人工的形成保护性气场。这个在瑜伽里、在密宗里都有。这个保护性气场就是你一直看到的佛陀画像的那个身元光，身体的元光。我们每个人身上其实都有体光，有的人体光强，有的人体光弱。 对于一个冥想敞开的人，他的体光可能会向外敞开，啊，那么你就要主动观想你的体光是有一个封闭性的圆环的，这种封闭性圆环可以保护你在一定的范围内敞开，但这个敞开不会扩大到更大的范围，也就是那个敞开只是在体光之内，啊，所以这种保护罩。对初阶的冥想者有一定的作用啊，有一定作用，防止能量啊被外界能量渗透。那么我们再回过来，当铃木大拙讲到一个禅者，讲到一个禅者能够以100%的方式看到一朵花的时候，当他能够这样，他就是一个真正的真人，他就是一个。达到内在有多深的这么一个真人，这样一个真人，意味着他的内在是空空荡荡的，他的内在没有积累。当你看一朵花不那么彻底的时候，你的内在就会有积累。比如说，你现在把你的左手打开，用你的右手的手指，在你左手的手心画半个圆。画半个圆，不要画一个圆，画半个圆，然后放开。当你只画了半个圆，你会发现，一直到我们这节公开课结束，你的脑子里面都会牵挂着另外没有完成的那半个圆。这是头脑的功能，头脑总是希望把未完成的事情完成它。你的头脑是这样设，就是。天然从你生下来开始就是这样设定的，所以当你在左手画半个圆的时候，然后你觉得你忘了它，我可以保证，当你听完这节课，你第一个想起的就是另外半个圆，你希望把另外半个圆画满，然后你才能把这件事彻底放下。当你看一朵花，你也是这样，如果你看得不够充分，你走过以后。你回到家，你都会想到这朵花。我记得克里希那穆提曾经讲过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当我看夕阳西下的时候，跟你看夕阳西下有个巨大的差别。当我看完夕阳西下，我就走了，我不会再渴望明天再看到同样的美景，我没有这种渴望。而你却不同，当你离开以后，你一直在心里渴望着明天还要回来，还要再看一眼。”那个美丽的夕阳西下，这就是你跟真人的差别。那个真人看过一眼以后，不会想再看第二眼，他没有这种渴望。阿香放吃过第一块以后，他没有再想过要吃第二块。一个真人，他在那个片刻已经充分的享受完全了，并不是说他克制自己，我不要吃第二块，其实他心里很想吃，不是的，他在吃第一块的时候。他已经充分的体验了那个滋味，以至于没有必要再体验了。这就是为什么说一个智人不会再来轮回，你明白了吗？我们把这个话题扩大，为什么你会来轮回？你会再投胎？因为你的这一辈子你活得不充分。印度教讲你要像一个两头燃烧的稻草一样生活。两头都燃烧，不是一头燃烧，两头向中间燃烧。你为什么还会来投胎呢？因为你上辈子就有未完成的事，上辈子就有遗憾，上辈子活得就不那么完全，所以你还需要下辈子来完成上辈子的遗憾。所以为什么他们说真人不会再转世？因为他每一个片刻活得都那么充分，他在吃一块披萨的时候都是那么的尽情。那么的充分，以至于吃完他就不会再想吃第二块。你知道台湾的一个圣者叫广清老和尚，他曾经跟他的门徒讲过一句话，很经典。他说：“你对这个世界哪怕有一根针放不下，你都得回来啊！”你听清楚没有？他说你对这个世界哪怕有一根针没有放下，你都得回来。那么像阿姜放这样的人。他每一个片刻都放下了上一个片刻，充分体验了。 他脑子里丝毫都不会再留下那块披萨的影子，他就不会再回来。而你的脑子里一定会有一块披萨，而且会有两块、三块、十块，对你一定会回来，因为你还有十块披萨等着你要去再一次体验。那十块披萨留在了你的脑子的记忆深处，留在了你的潜意识里面，你的潜意识在催促你，就好像我告诉你一样。你另外左手另外半个圆没有画全，然后那半个圆一定会在1个小时以后催促你要把它画完。你不相信，你待会儿可以试一下。1个小时公开课以后，你第一个想起的就是左手这半个圆，因为你没有画全它，那半个圆成为拉你回到这个世界的一个锚。你脑子里的那些画面、那些憧憬、那些渴望。他们都是让你再次回到这个世界的锚，所以为什么对有人讲到临终？为什么宗教里说一个临终的人身边最好不要有亲人？当你家里有临终的人的时候，你千万不要在他旁边哭泣，因为你会造成他的锚，你会成为他回到这个世界的锚，你会让他不是那么轻松的离开，他是在挣扎中离开。因为他要离开你，却拽着他，你用你的哭泣在拉他，你用你的哭泣、你的呼唤，在拉他再一次的进入这个世界，因为这就是头脑的功能，头脑总是在担心什么东西还没有完成，你知道吗？他总是在担心有东西没完成，他就不放心。这印度教有个很著名的公案，有一个圣人。啊，人家问他说：“你教我一个咒语，这个咒语只要念了以后，就立刻可以有神通，可以行走在水面上，啊，可以点石为金。”这个圣人说：“好，我可以教你，但是你念的时候千万不要想猴子，因为你一想猴子，这个咒语就不灵了。”他说：“这个简单，我肯定不想。”然后他每次想起这个咒语，第一个念头就是猴子，这就是你的脑子，你的脑子总是想。甩掉的东西就是你第一个会想起的东西，你越是想甩掉的东西，就越是会想起它，因为它是你未完成的。但是一个真人不会，一个智人不会，他总是在那个片刻完成了它。据说智人在最亲近的人离世的时候都没有伤心，这个对普通人来说无法理解，甚至无法原谅。当你的爱人去世，当你的儿女去世，你丝毫不伤心。没有伤感，但那个是他的境界，他的确没有伤感。对于他来说，无论是自己还是他人都没有死亡，死亡这件事只是头脑的幻觉，他的每一个片刻都是充分体验的，充分的体验。即使他的亲生儿子这个片刻去世了，他也不会有特别特别的伤感，他每一个片刻都画上了句号。所以他晚上没有梦，他睡着以后没有梦。你有梦是因为你白天有未完成的心愿，你有沮丧、有怨恨、有愤怒、有没有发泄的事情，有没有尽情的东西，这些东西都会在梦里面再一次的体验它们，再一次的完成它们。你的梦是在试图完成你白天未完成的那些行为，但是智人没有梦，他睡得特别踏实。他连一个思想都没有。我记得20年前的时候，我当时在舍老那边学禅，我记得我当时是21岁，我在舍老的激励下，有了一次最初的出关的经验，啊，破参的经验。突然间，我的心变得无限广大。虽然这是一个扩张性的经验，但是它有一个。除了负面的效果以外，还有正面的效果。它的正面的效果就是，你开始无法拥有个人的思想。当你的心是广大的，你会发现，所有个人的思想现在不是你的，而是整体的。你的思想跟我的思想开始没有区别，甚至我觉得我的脑子里的思想跟这张桌子好像都没有任何区别，就好像并不是我在想，是这张桌子在想。我这样讲，也许你根本听不懂，但是我只能这样讲，因为我的直接感觉就是这样。 好像并不是我脑子在想，如果这张桌子靠得我很近，我甚至会觉得这张桌子也是他在想，所以这就变成有一个效果，也就是没有个人化的思想了。所以当我有这个经验以后，我记得过了几天以后，我到首脑那儿去，他躺在床上，他见到我以后，他第一句话就讲怎么样，你最近几天是不是睡得特别好，连梦都没有了？哎，我想一想，真的是这样。连梦都没有了，为什么？你开始没有个人化的思想，你就不会有梦。所有的梦的种子都是个人化的思想，个人未完成的思想。而现在你没有个人化的思想，所以你不可能有梦。我记得那段时间每天晚上都没有梦，一闭眼一睁眼天就亮了，啊，一个梦都没有。所以当你感觉，这段话好像离你很遥远啊，一个真人，他睡眠没有梦，但其实他离你并不遥远。实际上人的头脑这件事啊，说终止就可以终止的，它并没有你想象的如此难以摆脱。当我告诉你猴子这个公案，当我告诉你在你的左手画一个半圆，当我告诉你这些公案的时候，你总是觉得你永远也不能摆脱你的头脑，对不对？你似乎无能为力，对他完全无能为力。但是当我告诉你第二个公案，也就是你的思想变得非个人化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摆脱它是如此轻松。那么我再举一个例子，你会觉得你摆脱的头脑会变得更加轻松。这个例子其实很简单啊，大家可以做一个实验，你现在就可以把你的意识中心放在你的头顶，啊，放在你头顶，大家都可以做啊。这个实验非常简单，把你的意识中心放在头顶，同时从头顶看着下面坐在凳子里的这个人，你此刻是不是觉得他有点另类呢？他好像是一个陌生人呢，他好像是一个别人呢，有没有类似的感觉啊？你将会有，如果你做得正确，你将会有类似的感觉。就好像坐在下面的这个人不是你，是别人，对不对？如果他现在是别人，那么当这个人有思想的时候，显然他不可能没有思想。只要你是活人，你的脑子就会运动，他一定会有思想。他的思想是不可能停止的，停止意味着死亡，所以他永远会有思想。那么，当你从头顶看着下面的这个人，好像拉开距离这样看着。非但感觉这个肉体不是你，甚至感觉现在在思考的也不是你，而是他。这种感觉有点微妙，但是你能感觉到，你会觉得现在你甚至脑子里现在可以复述一句话，随便你复述任何一句话，你可以复述爸爸妈妈，或者复述一个佛号，一个咒语。我可以这样好了，请大家现在复述一个咒语，比如说复述。阿弥陀佛，复述上帝、耶稣，随便你啊，复述一个咒语，或者复述一个六字大明咒，Om Mani Padme Hum。请大家每一个人在你的脑海里复述六字大明咒，Om Mani Padme Hum。好，让你的脑子在咒语中运动，同时保持你的疏离，能做到吗？稍微有点点难度啊，一点点啊，并不是很难。保持一定的疏离，当你保持疏离的情况下，你会发现这个脑子不需要你念，它也在念，有这种感觉吗？这种现象在净土宗跟禅宗里都有被提到，六祖坛经里也提到了四个字，叫无念而念，因为不是你在念，是脑子自己在念，这个叫无念而念，这个境界。实际上是每一个持咒念佛的人都必须达到的境界，因为这个境界比你主动去念要好得多得多，你明白吗？你知道，我们很多人都以为念佛要很拼命念啊，非常拼命啊，念得很努力啊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咒语念得很努力，非常努力，好像你很卖力很用功。其实这样念是非常个人化的，是一个强化自我的念诵。他的境界是很低很低的，不高，而真正高境界的念诵方式，来果禅师曾经提到， 真正高境界的方式就叫无念而念，他自己在念，他像一个录音机一样在念，你只是旁观。这个现象将会出现在你打坐的情况下。我记得我16岁开始打坐的时候是依佛号而打坐的，我不是空心静坐的，我开始每天心里面念南无观世音菩萨，所以观音菩萨是我念的第一个佛号，以后才慢慢开始念阿弥陀佛、六字大明咒。一开始我最初念的是南无观世音菩萨，我那个时候坐着坐着就觉得，因为念惯了以后，突然发现这个观世音菩萨在自己念，不是我在念，他在我的心里面自己在念，而且越念越慢，因为我在打坐，他在很缓慢的念，他越慢就越舒适，那种舒适类似于一种心理的按摩。你知道用手在按摩身体是很粗糙的，你现在在用一句佛号在按摩心灵，你明白吗？你的心灵变得柔软了，在这个佛号的声中啊，南无观世音菩萨，越来越慢，越来越慢，你那个心灵变得如此的柔软。那个时候我的心，我感觉就好像水一样的柔软，这句佛号在水中慢慢的飘荡，非常的舒服，那个境界非常非常的舒服，以至于你不会有任何杂念了，所以渐渐的就自动的有入定的经验。其实很简单，入定并不想象的，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的难，所以我告诉你方法了，你按照这个方法，你很快就能进入这种清安的境界。这个在禅定里面叫清安，很轻松很安详的一个境界，佛号在缓慢的流动，很慢很慢的流动，而且不是你在念，当你在念你就不可能变得很清安，你主动的念诵是一种骚动，很粗糙的，主动的念诵一定是粗糙的，不那么细腻，对不对？当那心自己在念的时候，它变得细腻了，它变得非常细腻了。而且他是并不是你在念，他自己在念，非常细腻，如此的舒服，所以它是一种心灵的按摩啊，你的心变得越来越柔和啊，极为舒服，我很难描述这种舒服，太舒服了，所以我到现在回想起来那种境界都是令人向往的啊。所以念佛实际上是有一个方法的啊，这个方法就是来果禅师提到的无念而念啊。无念而念也是六祖慧能提到过的，叫无念而念，它有一个清安跟暖相的显现，第一个是清安，第二个叫暖相，暖相意味着一种暖融融的非常舒适的感觉，而且暖相意味着这个佛号已经不是陌生的了，这个佛号已经跟你的心融为一体了，它变得温热了，这叫暖相啊。如果你自己在念，这个符号就是冷的，还是硬邦邦的啊，硬邦邦冷冰冰的，暖相就不是你在念了，是心在念，它已经温热了。所以这些境界其实古人都提到啊，只是你没有注意啊，它因为古书里面你看的还不多啊，所以你渐渐的在古书里面可以找到这些宝藏，但是也很难，因为古书浩如烟海啊。里面垃圾也特别多，所以你要找到珍珠也是很难的。对，这个境界就可以形容一个真人把呼吸呼吸到脚跟。你现在能够明白什么意思叫呼吸到脚跟了吧？呼吸到脚跟一定是很柔软很细腻的一个境界，它一定是达到暖相的境界了。所以这个他提到真人的呼吸是达到脚跟的。那么我们再来看下面，他的言语吞吞吐吐的像慢语，那些嗜好和欲望太深的人，他的天机也浅嗜欲深者天机浅啊，这句话很著名的，嗜欲深者天机浅啊。为什么说嗜欲深者天机浅呢？嗜欲你知道什么意思吗？向外的，欲望总是向外的啊！你看到一个珍珠，一个钻石，你让它迷住了；你哪怕看到夕阳西下，你让它迷住了。 这都是一个向外的欲望，它把你勾出去了。一个被勾出去的人，他里面会深吗？显然不会，他里面深不下去了，他已经往外跑了。啊，所以是欲深者天机浅，就庄子这个话讲得很美很美，非常美。而一个是欲不深的人，他开始自动的向内深入，他表面上看上去吞吞吐吐的，好像很呆傻啊，很呆，很单纯，很简单。哎，但是生命总是很奇怪，一个看上去很简单、很单纯的人，他反而能够达到内在的深处，而一个达到内在的深处，他反而可以一眼就看透那朵花儿。所以很奇怪，当你看见一个人向外细细追求的时候，他达到的其实是最浅的。所以铃木大拙曾经提到，他说西方那些科学家，他看到一朵花的时候，会把那朵花拔下来。每个叶瓣摘下来，放到显微镜下，一刀一刀的切，然后看看它的细胞。这意味着他要把这朵花解析开、拆散，他要以物理的方式钻进去。越是这样，你看到的东西越是少，这是禅宗的观点。一个越是向外看，试图以向外看的方式探索的人，他的深度反而越浅，他看的深度反而越浅，他能看到那个花的感觉吗？已经看不到了，花已经死了。他能看到那朵花的内在的那种深的欲望吗？显然看不到。真正无形的有深度的东西，他都看不到了，他只能看到一个最表面的已经死去的东西。所以铃木大拙说，禅的态度就是从不会去摘一朵花，但却能够像一朵花一样体验到它的全部，它变成了那朵花。古时候的真人不懂得喜悦生存，也不懂得厌恶死亡，出生不欣喜，入死不推辞，无拘无束的走了，自由自在的来了，不忘记自己从哪儿来，也不寻求自己往哪儿去，承受什么际遇都欢欢喜喜，忘掉生死，像回到了自己的本然。啊，你看到吗？一个真人活着的时候，他就是这样活着；他死去的时候，他就这样死去，没有任何遗憾，非常自在，很自由。这种自由在禅宗的禅师表现得最淋漓尽致了。我记得禅宗里面有好几个禅师临终的时候，把门徒聚集在身边，说我今天要走了啊，大家看好。我记得有一个禅师，是一个老大粗，没文化，他跟所有的门徒讲，我今天要走了，大家看好啊。说完，他把拄杖往地上一扔，眼睛一闭就走。这个，你现在听我讲这个公案，你都会觉得这个世界上竟然有如此潇洒的人。拐杖一扔，闭眼就走，这个在禅宗里面特别潇洒。还有一个潇洒的人，禅宗里面有一个曾经有个禅师，他们这个是这个哥妹俩，一个哥哥跟一个妹妹，全部出家了。这两个人都是证悟的人，全部开悟。哥哥有一天跟妹妹说：“啊，我要死了，我要走了。”他们住在庙里面没有人认出他们是圣人，他们显得很普通。然后这个人，大哥就跟所有寺庙的人说：“啊，我明天就要走啊。”然后所有的人都笑话他：“你这个人疯疯癫癫的。”他说：“据说历代的禅师有坐脱力亡的啊，有站着走的，有坐着走的，啊，有躺着走的，有在河里面走的。我走的时候偏不像他们这样，我都不要这样走。”他说：“那你怎么走？”他说：“从来没听说过有人倒着走，我就要倒着走。”结果他第二天，所有的僧人就围在他旁边，准备看热闹。啊，他们根本没有把他的话当真。他说：“来来来，我今天马上就走，马上就走。”然后他把所有的僧人招到大雄宝殿。他说：“我让你看看什么叫倒着走。”他 一个鱼雷打这个一个这个翻身，两个手撑地，头手倒立，脚就倒在大雄宝殿的大门上，啊，叫邓颖峰，对不对？脚就倒在大雄宝殿的大门上，手撑在地上，倒立着走，真的走了。啊，所有的围观的僧人全部惊呆，赶快把他妹妹喊来。他妹妹喊来，一看就笑了。哎呀，他说："大哥啊，你活着的时候，这个糊弄人没有了日，你死了还要糊弄人，你别糊弄了，下来吧。"就拍了他一下，他就下来了，这个身体就砰然而下。否则他这个身体，据说没有人能动得了啊。就邓颖峰啊，这可见禅宗的这些禅师生死如此的自由啊，如此的潇洒。没有遗憾，生命对他来说就是一场游戏，已经不是一场历练了。对于你来说，也许还是历练，还是遗憾，有很多的考验。对于这些禅师来说，几乎变成了一场游戏，没有任何遗憾。如果是游戏的话，那么你吃亏又怎么样呢？你让人嘲笑又怎么样呢？就像邓颖峰这样的人。人生对于他来说就是一场游戏，无论别人怎么嘲笑他，他让寺院的僧人实际上嘲笑了一辈子，没有人认为他是正常人，都认为他是疯子，他觉得根本没有什么，他甚至不觉得那个是嘲笑，在他的眼里，整个人生都是一场大玩笑。当有人嘲笑你的时候，你一定会怀恨在心，所以你一定会回来，你的脑子里有未完成的事。而对于他来说，他没有任何未完成。有1000个人嘲笑他，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已经全都忘了，他没有任何遗憾。所以生命以这样的方式进行的话，就会特别的轻松自在。那么你也许会说，这个境界太高了，我达不到。就好像我刚才教你的那个，让你变得跟你的思想分开以后。你有再多的思想跟你都无关，这个方法如此简单，而你知道现在邓颖峰达到这个境界，他也仅仅来自于一个极为简单的领悟。如果你能够达到这样的领悟，哪怕1分，你忽然觉得你的人生也开始轻松了，你忽然觉得你曾经的各种各样遗憾，你都觉得他们其实没什么的。也就是你要把你的视角拉宽，很简单。为什么一个禅者，他可以看见人生是一场游戏？因为他的视角比你宽，你明白吗？你的视角也许只是此生，也许只是此刻，而他的视角是整体性的。所以，当你以整体的视角来看的话，所有的一切。都是一场游戏，没有必要认真。一个领悟可以带来极大的松绑，本来捆住你的所有的东西，仅仅因为一个简单的领悟就可以土崩瓦解。这就是一个真人，他回到了本然。什么叫本然？一切都是那样的，不需要改变。本然的意思是一切都是那样的。不需要改变，不需要用心智去损害自然的大道，不需要用人为去帮助自然，这就叫真人，不需要去改变。当有人讽刺你，当有人打击你，这一切都是这样，非常好，OK，没有问题，不需要去改变，你也不需要去回击他，你也不需要去回应他，这一切都是这样。不需要去改变，他的内心忘掉了周围的一切，他的容颜淡漠安闲，他的面容质朴端严，啊，严肃的像秋天一样，温暖的像春天，高兴或愤怒跟四时更替一样自然无事，跟外物合意相称，没有人能够探知到他精神世界的真谛。他有时候看上去好像高兴，有时候又很严肃。有时候很童真，啊，有时候又很智慧，他的所有这一切表现， 并不来自于最深处，而来自于对应。当你以什么方式来到他的面前，他就以什么方式回应你。他的回应取决于你，而不取决于他。所以禅者可以发怒，可以棒喝，一个老禅师可以开始发怒，开始踢门徒，啊，他也可以温和，他也可以像一个慈母一样安慰你。他的每一种表现不取决于他本人，只取决于你，因为对于他来说，他最内在的东西既不是愤怒，也不是温和，他最内在的东西是那个如如不动的他，如如不动的那个，而那个不能用语言来表达，那个是一种领悟，那个是一种意识本然的浩瀚状态，所以只能用那个这个词来形容，他几乎无法用词来表达它。所以最后他说，你难以探测到他精神世界的真谛，只有一个同样达到那个的人才知道他是什么，他是谁。这就是为什么铃木大拙说整个庄子道德经都在讲禅，讲一个字，讲禅。的确如此，道德经其实没有这个庄子这个南华经其实就是讲禅的，而且是以最生动的、最直观的、最素描的方式在讲这个禅。你在禅宗的书里还看不到如此素描的方式，他如此逼真的描绘一个真人的样子，在禅宗的书里还很难看到，但是你却能在庄子的书里看到。一个禅者就是这样，的确这样。好，我们今天的读书会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